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带您来关心今天最新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那首先来关注啊，今天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在整个美国，全美因为感染这个COVID-19 中共病毒死亡的人数呢是超过了50万人啊，这又是一个令人比较心痛的一个 milestone 啊。那么全部因为感染新冠死亡的人数超过50万人，那么整个美国到目前为止确诊感染这个 COVID-19 的人数呢是超过了2817万人。那么全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啊 Dr. Fauci 那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目前呢我们所经历的啊是从1918年发生当时的这个流感大流行之后啊前所未有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很多行业的这个经营啊也都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受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就是餐馆业啊。那现在在这个联邦的参议院呢，其中一位是多数党的领袖，就是 Chuck Schumer 啊，他是一位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那他呢就最新提出来啊，就是说和这个纽约的餐饮酒店联盟啊，就是他们在这个21号的时候在曼哈顿下东城啊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主要他们谈到的一点就是说呢，由于啊，就是鉴于因为他们在纽约的看到了这些纽约的餐馆所挣扎中的一些困境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Chuck Schumer 呢，这位联邦参议员他就说他想要推出一个不是纽约啊，就是是整个的给全美餐厅的一个救济法案啊，叫做 Restaurant Act。那么这个法案呢？基于说就是因为他们以纽约为例啊，了解整个纽约目前餐饮业遭受的状况来看呢，就是有高达92%的纽约的餐馆业主是没有办法支付去年12月的这个房租的。那么这个比例呢是一直都有在升高。那很多呢餐馆业主如果没有就是联邦的一些援助的话哈，这是这个Chuck Schumer 他讲的，那么可能在未来6个月当中就无法再继续经营了。那所以呢这个他就提出这个法案是什么样的一个联邦的补助法案呢？这个法案就是说在6个月内啊，当然是一定要先通过了啊，那如果通过的话呢，就是6个月内联邦会向餐馆业提供$250亿的一个补助金。那这补助金发到餐馆之后呢，餐馆就可以用来给员工开工资啊、租金啊、付保险啊等等啊。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呢，如果是单独一家餐馆啊，就是没有什么连锁经营的话，一家餐馆最高可申请$500万的一个补助金。那么规模比较小的连锁餐馆呢，是连锁店的那种啊，那么最高可以申请$1000万。补助金的金额大小呢，取决于在2019年和2020年疫情期间这个餐馆所经受的收入方面的损失。那么拥有超过20家餐厅的这种大型的连锁餐馆啊，就不符合申请这个就是救济的资格了，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一个集团运作了，这个财力啊能力都比较强的。那么这个餐馆救助法案呢，主要是针对连锁餐厅20家以下，或者是单独只有开一间餐馆的这样的业主们啊，如果在19年、20年经受这个疫情遭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联邦补助。那么这个补助的就是这个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那些比较小型的餐馆呢，这个法案中有特别谈到说会有一些额外的照顾哈，比如说如果这个法案最终在联邦参众两院通过，总统也亲自同意的话呢，那么会把法案通过前60天的之内啊，有$50亿就专门留给那些营业额低于$50万的这种小型的餐馆。那所以呢就是说会对于小餐馆有一些特别的照顾哈。当然讲到了这个只是 Chuck Schumer 这位议员他 在参议院刚刚提出来的，那么参议院后续还要经过一个投票，那投如果通过的话还要去众议院投，最终还要总统签字哈。所以那未来这个法案会不会通过，它有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会再继续的为您关注哈。好，那么接下来再关注一个跟移民相关的一个新的政策的变动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入籍美国需要考试哈，那一般都是考一些历史啊文化这些题哈，就是包括也会考察语言的能力哈，当然都是比较简单的啦。那么在目前就是这个新上任的拜登，他在继任总统之后呢，他就有在二月初的时候签过一个总统行政令，那他就要求这个新的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就审查移民的法案，然后要求这个移民政策当中如果有就是不与欢迎移民的宗旨不合的地方呢，他就要改。那么今天呢，美国移民局啊就宣布了一个，就是在这个拜登的行政令下哈，他们说要放弃之前这个川普政府使用的公民入籍考试的这个考试题的这个版本啊。为什么要放弃呢？那他们就说认为这一个版本太难了啊，就是有很多批评人士说这版太难了，所以他们要恢复到2008年的那个考试的版本啊。那么这个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差在这个题的数量上啊。那川普政府时代呢，他就是有说是每十年其实应该更新一下这个入籍考试嘛，也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就把它增加了一些数量哈，题目比较侧重于美国的历史啊这些东西哈，所以就改到了就是20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拜登上任之后啊，这个拜登政府下的移民局呢就说要把它改回来啊，就是题就会比较难啊，不是题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了哈，然后数量也比较少，那只有10题左右。所以呢，那么这个变动会从3月1号会正式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近期我们有听众朋友想要申请公民要入籍美国的话呢，那我们知道入籍前都要做一些准备哈，都会在网上找一些题来参考一下。那么如果您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就需要参考2008年前的这个入籍考试题的版本啊，因为在3月1号以后，这个拜登政府就会把它改回原来的这个旧版的入籍考试题。对，所以就跟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消息哈。好，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个这个新的民调。这个民调呢是有关于就是对于共和党人啊怎么看待这个目前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党派哈，还有这个因为一直川普呢他离任以后啊，就民间一直有呼声啊，说要他自己组织一个新党，因为很多这个原本的共和党的选民们呢认为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啊，共和党这个党的本身对于他们这个共和党选民的权益的维护力度不够啊，尤其在前一阵子有对大选的结果有争议啊，然后有存在选举不公甚至是舞弊问题的这些调查过程当中呢这个共和党的选民都觉得这个共和党的表现力就是对他们的维护不够哈，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一直有这样的声音。那所以我们看到其中这个一个叫做萨福克大学啊，他和 USA Today 是今日美国共同做了一项民调，就专门调查说如果川普建一个新党的话，那么有多少共和党人会要参加呢？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啊，是大约要有46%的共和党人表示说，如果川普建党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加入共和党了，而是会追随川普去川普的新的政党。那么呢，也不代表说其他54%都是说他们要留在共和党，其实只有27%，也就是不到1/3的人说他们会愿意继续留在共和党。那么其他的人呢，是他们觉得我也不确定要怎么做哈，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从这个民调中啊，这个那很多人分析就是说也看出来了，现在目前的共和党的选民的这个心还是非常一致的啊，是依然支持川普以及川普的政策和理念的，而不无关这个党派，就是所以才会说有川普去哪个党或者川普建立什么呢，这些选民啊，即使他们现在是共和党选民，他们未来呢可能就会追随川普来去加入川普所在的政党。那么对于这些目前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其实川普虽然离任了，那么在他这个离任之后啊，他也没有透露很多关于他未来的一些政治打算和政治前途的一个安排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川普的 儿媳妇啊，他的这个daughter in law， 那也就是川普的前的资深顾问，叫做Lara Trump， 他呢倒有透露了一点啊，他就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讲，他说川普呢是probably interested， 就是可能感兴趣去竞选2024年的总统，他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话啊，probably interested。就是有可能有点感兴趣的意思哈。然后呢，那么他呢就是说，这个在他采访的原文当中啊，这个川普的儿媳妇他就讲说，那个川普有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也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啊。然后呢他说就是有可能啊，就在2024年会再竞选，有一点兴趣，可能有兴趣。那么在接下来啊，其实川普在这个一个近期的可能会引发很多关注的一个公开露面啊，就是在接下来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办的叫做这个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就是保守政治大会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会呢，也就简称是叫 CPAC 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啊，一些意见领袖们聚集在一起探讨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在这个 CPAC 上面呢，保守大会上啊，全国保守派大会呢，川普也会出席啊，他会在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8号那一天，这个整个保守派大会为期是4天嘛哈，25、26、27、28，那川普会在最后一天露面，然后会做一个公开的演讲啊。那对于这个川普的公开露面呢，那我们知道也，我们的听众中也有不少是川普的支持者啊，相信这个可能有不少人也会关注，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关注这一次的这个CPAC 大会的一些情况哈，如果有什么一些最新的动态呀内容，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跟进和报道。好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带您了解更多有关于加州本地的一些最新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今天啊，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新的判决啊，也是有关于刚刚离任的这个总统川普的一个判决哈，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那这个判决呢，是最高法院就是其实是给了一个未署名的判决啊，也没说具体哪个法官投了赞成还是反对，但是结论呢，就是说最高法院否决了川普要求进一步推迟税表记录的这个请求。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纽约的大陪审团们可以拿到川普的私人报税的税表资料，用于他们就是目前的就是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对于川普的集团他的业务涉及的一些财务保险的包括银行的一些问题的调查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啊，川普的前总统办公室呢是立刻发表了一个声明进行回应啊。那么在这份声明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川普认为最高法院呢是不应该让这种钓鱼调查来发生的。那他认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生在总统身上的一种政治猎巫啊，而且他认为目前最高法院呢是让这个政治猎巫再继续下去啊，再用法律手段针对前总统进行政治迫害。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川普还谈到啊，他认为像是一些检察官和总检察长他们是猎巫的首领，然后他说他们是试图用法律作为武器来扳倒他们的政治对手啊，他指的就是川普本人啊，他自己。然后川普还在声明中讲呢，说这个是对我们自由基础的一个威胁啊，然后呢他说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正义的，他试图对我做的，就是对川普做的呢，就是这是他说这是我们这个自由国家啊，包括自由国家的人民是不能够容忍的。那么这就是川普对于今天最高法院判决的一个回应哈。那么这个案件当然还在调查和审理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是依然会为您追踪和报道。 好，接下来来看加州啊，加州目前我们本地的这个疫苗的派发啊，其实还在继续持续的进行当中，但是这个疫苗派发的速度哈、啊，让很多人觉得可能哎呀还是不够快哈、啊。各级政府也都对于这个疫苗的这个配给啊，然后都是都比较现在在很紧张的在进行当中啊。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疫苗配给的更快啊，那么联邦政府是和一些零售店采取合作，其中就有 Costco 在内哈、啊，这个是我们在美国这个几乎生活当中这个最常去shopping 的这么的一个这个大超商哈。那么 Costco 呢，目前其实它也是在合作去进行疫苗的接种和配发，可是它的合作的门店比较有限，所以在这里呢是跟大家来更新一个消息啊，就是今天在 Costco 官网上有公布，加州呢在我们加州本地是有四个县啊是能够去到 Costco 来接种新冠疫苗的。那这四个县呢，其中有三个是不在我们湾区了啊，就是有洛杉矶、河滨县啊 Riverside， 还有 San Bernardino， 但是有一个在我们湾区，就是 Marin County 啊马林县。那么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如果您是住在马林县的朋友啊，这个在马林县的话，您就可以去这个 Costco 就可以来接种疫苗了。当然这个接种的顺序哈、啊、和时间还是依照您本身的职业，您所在的这个疫苗接种的一个这个priority list 上面，看您是排在哪位啊，轮到您了您就可以去做一个接种。那么如果是Marin County 的朋友，那因为 Costco 现在可以提供这样的疫苗接种服务嘛，那您想要预约申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 Costco 的网站去进行预约就可以了。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哈。那么由于这个疫情，为了能够更好的防控，其实各地都有一些就是要这个如果是 travel 旅行之后呢，都建议是要进行一些自主隔离的啊。那么有这个一些航空公司啊，包括一些部分地区还要求说，你登机前必须有一个就是检测的报告，那而且是在登机前72小时之内啊，要不然你就是可能一个月前检查的，也现在也没什么参考价值嘛，对吧？那么就是这个登机前就可以证明说，哎，我已经检测过了，我是并没有感染的，不会给同机的一些其他的旅客带来健康的威胁哈。那对于这个隔离和检疫啊检测呢，其实夏威夷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的哈。但是呢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根据我们 local 啊 Cranford 啊电视台的报道呢，就是在夏威夷毛伊岛啊，毛伊岛的警察局呢是逮捕了四个女子，她们是从欧胡岛飞抵这个毛伊岛，然后呢她就违反了这个夏威夷当地的一些新冠条例啊。那么这四名女子呢，就是当中还有两位是我们湾区的居民啊，所以呢这个就上了我们湾区的新闻了。那么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行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去 check 我们所要去的目的地的这个隔离检疫的一些规定，一定要遵守。因为像他们这个我们这两位湾区的女孩子啊居民，这个在夏威夷进行这个岛内 travel 的时候，没有遵守当地的这个防疫规定，也没有进行检测，也没有进行隔离，结果这个当地的警局发现就把他们给逮捕了啊，所以这个后果还是蛮严重的，就是提醒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当地以及你回来我们本地的一些隔离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另外一个啊，就是目前在民间哈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一个要发起 recall Newsom， 就是罢免目前现任加州州长纽森的一个运动啊。那么罢免纽森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参与的民间组织叫做 We Have Rights， 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加州这个文图拉县的海滨公园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他们就做一个庆祝活动，为什么庆祝呢？就是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啊，这个recall Newsom 要罢免纽森的这一场运动呢已经征集到了超过170万个签名啊。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个150万其实是一个征签的门槛啊，如果有超过150万的有效的加州登记选民的都签署联署要罢免纽森的话呢，那么这个门槛就通过了。通过意味着就是接下来罢免纽森这件事情就会作为一个公投啊公投案，然后让全加州的 这个选民都进行投票来表决到底要不要罢免纽森。如果在投票的过程中也有超过这个大多数的人是要罢免纽森的话，那么纽森就真的被罢免了啊。所以这个参与这个罢免纽森的其中一个这个民间组织叫做 We Have Rights， 他们就来庆祝，因为已经达到了突破了这个基本的一个门槛啊。不过呢，根据这个罢免纽森这个主办方啊，就是这个参与活动的一些组织者，他们表示呢，他们还在继续抓紧最后的时间，因为申请征迁罢免州长的这个 deadline 是在3月17号。那他们还预计说想要继续征迁，目标是征迁到200万个就是公民，这个就是加州的选民能够就是联署要罢免纽森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要比门槛要多呢？因为有的时候在筛筛检检的时候，可能有些签名是无效的，有时候地址啊，可能你这个字母写的是缩写呀，可能就被会视为无效哈。所以这个罢免纽森组织他们想说要多签一些，才能确保这个在审核有效签名之后，依然能保证这个罢免的公投能够顺利的进行哈。所以那么这就是目前他们的一个计划。那么为什么要罢免纽森啊？那么就是罢免纽森，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recallgavin2020.com， 上面是有写啊，就是说这个罢免纽森的理由，有的是因为这个就是纽森不断的加税，然后简单来说就是纽森加税，然后给非法移民发福利，支持堕胎，然后在疫情期间呢释放了大量的重罪犯以及暴力罪犯延长一些驱逐不缴租房客的禁租令，关闭企业等等，引发了很多民众的这个不满啊。那么对于这个罢免呢，其实就是罢免纽森罢免州长啊 Gavin Newsom 的这个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叫做 Mike Nader， 那他呢就有具体谈到啊，就是说对于怎么看待罢免这件事情，他认为呢说我们作为这个加州的居民选民，每一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应该被打压。他说因为政党不是一个组织，也是由人民来组成的，然后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哈。那就是不能说这个政党执政党啊，或者是执政的官员违背人民的意愿。所以他说你看这次就是在纽森的这种执政的领导下引发很多人的不满啊，不光是说因为纽森是民主党的，他说不光是共和党派的选民要求签名罢免，他说很多无党派和民主党的人士也加入一起啊。他说这个是无关党派的一个罢免案，而是民众表达对这个当前执政的这个官员不满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另外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他认为现在加州都是一党独大嘛，参众两院州长都是同一党，他认为这样是不利于加州的一个发展的啊。所以这是关于罢免纽森活动的一个最新情况，后续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也会为您报道。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